讯息来自 Chuck Pierce。 得释放吧，21天的赞美和敬拜。2024年4月15日，来源以利亚名单，中文翻译 ETZ Haim Debi。 打破城市限制的敬拜活动。亲爱的得了释放的圣徒们，我对下面的21天祷告重点非常感到兴奋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释放的时刻。释放意味着帮助某人或某物获得自由，并将某人从被控制、任务、限制或监牢中释放出来。最近当我在敬拜期间观察会众时，主使我注意到托比亚斯·里昂，我们年轻的重要先知之一，西安荣耀国际事工。我看到他被一个密封的玻璃盒子罩住了，当他敬拜时，盒子保持密封和限制。我知道如果这个玻璃罩子不被移除，他将无法完成主对他未来的命定。上帝的灵对我说，把他周围的那个透明玻璃盒子移开。我立即意识到打破玻璃盒子可能会打碎玻璃，伤害到他，并拦阻主所期望的实现。接下来的星期六晚上，主向我展示了如何将其移除。他说，托比亚斯需要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新方式敬拜他21天。托比亚斯每天都会散发出新的热量，当他敬拜上帝时，热量就会增加，并从内部打开盒子，然后盒子就会掉下。这适用于托比亚斯个人，但也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。语言对个人、团体、地区和世代都有效。这就是为什么这四个方面必须一一下来。托比亚斯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的良善。现在接到了主的任务，要解锁并释放他未来的完整命定。当他祷告时，他或仁慈的上帝将释放我们所有人，也释放他自己。然后我将从主那里得到关于他的新任务的明确信息。昨天我分享这个的时候，利安斯奎尔上前看到了这样的话，在紧急情况下打破玻璃罩。在那个玻璃罩子里面，他看到了一把巨大的斧头，一把锋利且准备就绪的语言恩膏。托比亚斯或良善的上帝会将斧头砍向树根，主将拯救一代人。丽莎·莱昂斯也站出来证实了释放一词的使用，他惊呼克兰西·坎宁安，几年前就见过托比亚斯·里昂的世代的天使。主告诉丽莎，他的名字是释放者。让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在接下来的21天里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让我们和托比亚斯·里昂一起祷告。我看到他的余生可以在那个盒子里生活和移动，但如果他这样做了，他最终将永远无法触碰他应该触碰和完成的命定。无论我们周围发生什么，让我们敬拜他。我们希望那个罩子落下，我们希望那些禁闭我们的能够融化，我们希望封印我们的东西能够被揭开，我们希望每一堵墙都倒塌并破碎。我们即将获得解放，现在是从我们的局限性的根源上铲除的时候了。21天的敬拜赞美的力量， 赞美是当神向我们显现时，我们应该对他做出的回应。因此，赞美可以发生在启示的时刻，而不是在应许实现的时刻。当我们预先赞美神时，当他对我们说话或给我们信心，相信他会实现我们所渴望的某事时，他就会登上王座，或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王。赞美来自拉丁词，意思是价值或价格，因此赞美神就是宣告他的功德或价值。圣经中使用了许多术语来表达这一点，包括荣耀、祝福、感恩和哈利路亚。诗篇的希伯来文标题赞美与哈利路亚同字根，诗篇113篇至118篇被特别指定为哈利路亚赞美诗篇。赞美的方式有很多，包括献祭，利未记七章十三节，肢体动作如大卫王的舞蹈，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四节，静默和默想，诗篇七十七篇十一至十二节，做见证，诗篇六十六篇十六节，祷告，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和过圣洁的生活，彼得前书一章三至九节。赞美很多时候与音乐联系在一起，包括乐器，诗篇一百五十篇三至五节和声乐，诗篇一百四十六篇一至二节。赞美是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仅仅外在的表现。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，圣经中充满了赞美。神喜悦他自己的作为，并期望我们在他的作为中表达我们的喜乐。神的国度来到这个世界的标志是神的子民恢复喜乐和赞美。以赛亚书九章二节，诗篇九十六篇十一至十三节，启示录五章九至十四节，路加福音二章十三至十四节。赞美来自于神救赎临在中的纯粹喜乐，生命记二十七章七节，民数记十章十节，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节。上帝因创造和救赎的工作而在地球上得到赞美，诗篇二十四篇一百三十六篇。赞美是天上赞美在地上的回声，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五章九至十节。赞美将上帝的子民与那些拒绝接受真理的异教徒区分开来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十四节，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，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。赞美的行为意味着与被赞美的那一位有最亲密的团契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七日的赞美吧。第一天，阅读诗篇一百三十篇和启示录二章十节。赞美神消除了你的过去，并向你提供了丰富的恩典和宽恕。站在他面前，接受他恩典的浇灌，让希望焕然一新，让得救的保证落在你身上，并命令所有的恐惧离开你。第二天，阅读诗篇131篇至134篇，赞美上帝，让完美的平安在你身上显现，停止努力依靠自己的理解，让信心产生，拥抱上帝信实的爱，如同一个断奶的孩子靠在他的母亲胸前，宣告你的灵魂是你里面也是一个断奶的孩子，一个断奶的孩子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。除非我们所有的敌人都被踩在脚下，否则没有平安。飞升到敌人之上，并到达王的宝座面前，在耶和华面前歌唱赞美敬拜，接受新的恩膏，就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， 并顺着他袍子的下摆流下来一样。第三天，阅读约书亚记第五章和第六章，赞美神，求主赐予敬拜的策略，以推翻你生命中所向无敌，阻止你继续实现你的应许的事物。第四天，阅读诗篇第34篇，为在你周围安营的天使赞美上帝。另外，请阅读诗篇第85篇，赞美上帝恢复对你的土地的恩惠。第五天，阅读腓立比书第4章，感谢神让你的心思意念在他里面，让你思考他的想法，重新调整你的想法，宣布你将降服你所拥有的每一个违背上帝审判的想法。第六天，阅读使徒行传16章16至34节，赞美神，看着你的监狱之门被打开，留意救恩临到你周围被监禁的人身上。第七天，阅读以赛亚书12章和民数记21章10至18节，赞美会打开你的救恩的泉源，赞美是治疗干燥的良药，赞美并接受被更新的灵，通过14天的敬拜释放你完全的拯救和命定。在这样的季节里，我们可以借鉴的圣经先例是犹大先行，敬拜和征战是密切相关的。请记住历代志下20章20至22节中的一段话，当犹大被派往军队前面时，主亲自伏击敌人。当我们加速进入这个新时代时，我们正在看到敬拜的另一个重大转变，这可能与神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救赎话语有关，并且在地上和天上的属灵征战中至关重要。我们正在亲密的、有策略的交战的敬拜中前进。这整个时代就是一个征战的时代，虽然敬拜和征战这两个词很熟悉，但他们却产生了极端和对立的情绪，我们很少看到两者同时工作。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敬拜他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们通常以对上帝的崇拜来敬拜，并将其与美好的、令人振奋的、甚至欣喜若狂的感觉联系在一起。敬拜通常是向上的，可以体现圣洁、崇敬和敬畏的品质。我们将自己视为给予者，将上帝视为接受者。另一方面，战争涉及表明立场，克服威胁、入侵领土或征服敌人。在战争中，我们经常将自己视为危险力量的捍卫者，或正义与真理的维护者。属灵冲突是如此，身体冲突也是如此。在典型的场景中，敬拜并不是战争计划的一部分，而是在战争计划中，它只是以胜利后感恩的形式出现。但神正在呼召我们架起敬拜和征战的桥梁。当我们读圣经时，我们发现神指示我们升入天上的宝座面前，披戴他的权柄，并降临在征战中。有一种天堂的声音使我们能够认识、拥抱，并在这个过程中前进。它使我们在实现上帝在地球上的旨意方面取得胜利。神呼召我们成为敬拜的勇士。当我们单独寻求上帝并升入王座时，我们可以在地球上的灵人体内听到天堂的声音。上帝不会偏心，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这一个扬声的呼召，并成为一名敬拜战士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会自动加入他的军队。 敬拜勇士，起来吧，每一代的敬拜战士，无论年轻还是年老，联系并站立，这是敬拜的时候，勇敢地进入王座，披上恩宠，去打仗。声音正在释放，听这个进入战斗释放大收割，让犹大先行吧。他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有一份丰富的继承权，他也有一个团体的继承权。他正在召唤基督的身体进入，这将影响到地球上各个国家的每一个领土。现在是为我们的继承而战的时候了。神想要彰显一些个人的应许，这是为下一代准备和转移权力的时刻。我们该如何进行呢？阅读士师记一章一至二节的相关内容。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呢？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。在雅各的族长祝福中，犹大被选为神圣卓越的支派。创世纪四十九章八至十节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见解。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食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，就是赐平安者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以敬拜结束二十一天的最后一天，第八天阅读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六节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默想并背诵以弗所书一章三节。第九天阅读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，宣告这些服事的灵将从属灵领域超越到自然领域。当我们在敬拜中上升时，我们知道一扇门户为天使的造访而打开。当我们向神祷告呼求的时候，当我们像大卫一样全心全意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了灵的境界。阅读罗马书九章二十九节和诗篇四十六篇，神的名字和特征之一是 Lo Sobo， 万军之耶和华。希伯来语单词 Saba 的意思是主人或军队，万军之主是地球军队的神，众星军队的神，以及看不见的天使军队的神。当我们敬拜时，他就开始命令和排列他的军队以取得胜利。主人一词表示在权威之下有组织的团体，上帝有许多准备好的有能力的仆人，这表明主是天上军队的统帅。唱一首永恒的赞美诗，承认上帝的这一特性，我们的上帝是强大的堡垒。第十天阅读诗篇二十九篇，当声音进入空气时，空气就会改变。当上帝发出声音时，受造物必须做出回应。当我们在地球上充当上帝的声音时，地球会对我们发出的声音做出反应。当我们表达自己对主的敬拜时，空气就会随着我们的敬拜而震动，这导致我们的环境发生变化。宣扬真实敬拜的声音将使你的城市、州和国家发生转变，敬拜并宣告你的气氛将会改变。 第十一天，阅读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至二十二节。神给我们的策略并非来自这个世界的智慧，他向我们展示的例子是首先派遣犹大，不一定是最聪明或最强大的。约沙法首先派出了他的赞美队，从而赢得了胜利。阅读何西阿书十章十一节，不可动摇的赞美会在最坚硬的土地上耕耘，当地基坚硬，当环境不利时，上帝的恩惠就会临到那些以赞美来领导的人，休耕地将会裂开，宣告赞美之犁将离开坚硬的土地，为播种圣言的好种子开辟道路，让赞美带路，赞美突破来到。第十二天，阅读诗篇三十篇第五节，一宿谁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不可摇动的赞美必须继续下去。犹大首先经历了旷野的经历，犹大在争夺我们继承权的战争中率先行动，犹大首先开辟了一条进入新领土的道路。当代价很大时，犹大先行。第十三天，阅读雅各书四至五章，神的话告诉我们要顺服神，亲近神，然后抵挡魔鬼。我相信当我们敬拜并顺服一位圣洁的神时，我们就能与他有亲密的接触。尽管我们通过敬拜的顺服行走在地球上，但我们还是升入了天堂。当我们单独寻求上帝并升入王座时，我们可以在地球上的灵人中听到了天堂的声音。第十四天，阅读民数记十章和启示录一章，神总是用声音带领他的子民前行。我们在民数记十章中发现号角会吹响，我们在启示录中也发现了这一点。启示录只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心设计的盛会，由天上的属天的歌手、受造物和长老们为我们诠释。约翰看到了天上有一扇门敞开着，他听到的声音像号角一样说，上到这里来，我要把这之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们。见启示录四章一节。很多时候主的声音听起来像号角呼唤着我们，在神的话语中，号角或号角有一个含义，清晰的声音聚集并号召上帝的子民参战。第十五天，阅读撒母耳记下第五章，在上帝带领他的军队前进之前，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声音，是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。见撒母耳记下五章二十四节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中，大卫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的重大突破，多年前对他的预言实际上已经实现了，然后他必须率领军队投入战斗。大卫有一个驱动性的目标，让上帝的约柜回到上帝圣约子民中间的正确位置。非利士人听说大卫被高立为王，就起来攻击他。大卫击败了他们，并将他们赶出了他的管辖权。然而他们重新集结并开始再次攻击他，然后他问主是否要追赶他们。在撒母耳记下五章二十四节中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们一听见桑树顶上有脚步声，你们就快快前进。行进的声音不仅仅是风吹过树顶的声音，而是天上的万军和上帝的军队使树叶沙沙作响，表明他们正在帮助大卫取得胜利。在启示录中，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天上的声音与上帝在地上的显现之间的关系。声音引导我们前进，阅读生命记二十章和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节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 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创世纪32:34。通过上帝，一个人可以使一千人逃跑，但两个人可以使一万人逃跑。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惩罚原理，求主加添力量。第十六天，阅读马太福音18:19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马太福音18:19。这就是共识的力量，可以提高我们祈祷的效力。同意这个词的意思是与和谐一致，这意味着我们在地球上发出的声音与来自天堂的声音相同，宣告我们在地球上的声音将与天堂的声音和谐一致。阅读马太福音18:20，耶稣对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应许，当我们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时，他会亲自显现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马太福音18:20，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宣告我们要成为住在主面前的子民。另外阅读并唱诗篇91篇。第十七天，向上帝祈求一首新的圣灵之歌。旧约和新约都提到了新歌，这应该告诉我们两者都发表了歌颂的神学。在圣经的信心被系统化之前，它是被歌颂的。教会必须始终领先于其神学，因为在我们的思想被告知之前，我们的心必须受到影响，否则我们就只剩下头脑和知识了。当然，一旦我们的心受到影响，见多识广的头脑可以增强我们的敬拜。新约需要一首新歌，对基督在他的死、复活、升天和高举中所完成的工作的新敬拜回应。第十八天，伴随着登基之歌进入王座室，这是一首宣告我们君王在高处加冕的歌曲。诗篇110:1-2就是这样一首歌曲。主神呼召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右边，直到他所有的敌人都成为他的脚凳。彼得在五旬节时，在使徒行传2:29-36中提到了这段经文。五旬节是耶稣君王的就职典礼和他永恒政府的就职典礼。事实上，五旬节履行了对大卫的圣约应许，他的一个后裔将永远坐在王位上。我们上锡安吧，让我们靠着圣灵升到天上。以弗所书1:3、2:6、启示录4:1。第十九天，使徒行传15:16记载了雅各引用阿摩斯书9:12，其中提到以东的渔民和被主呼召的列国的渔民，请注意，当雅各引用这句话时，他将渔民扩展到其余的人类。历史上，大卫统治着以东，他们向他进贡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将统治万国，教会将从各支派、各族、各方、各民中获得巨大的收获。启示录7:9。诗篇126歌颂了在含泪播种之后即将到来的收获。教会，我们需要在收割时敬拜的歌唱，并以福音的方式将他们带入，就像收割机运载的禾捆一样。求主赐下一首丰收之歌。第二十天，阅读启示录5:8-9，让预言性宣告和代祷的歌曲在你的心中升起。这是我们在天堂看到竖琴和碗的地方。竖琴诉说着敬拜，碗诉说着代祷。 我们的代祷就像升入天堂的馨香之气，被天使收集在碗里，当碗装满时，他们会被天使倾斜，并以声音、雷霆、闪电和地震的形式释放到地球领域。启示录八章三至五节，这听起来就像西乃山的震动。重点是，当我们忠诚地透过代祷集团焚香时，主就会忠诚地干预我们一直祈祷的情况和生活。不要错过这一点。我们在诗篇和启示录中都发现敬拜、抒情和代祷碗的混合和融合，这就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集体敬拜的模式。这次合并释放了预言事工的动力，然后我们就有勇气对教会、城市、国家和政府发预言。阿们。第二十一天，阅读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唱一首胜利和拯救之歌。这种歌曲是神和他的子民战胜敌人的结果。出埃及记清楚地表达了这个真理，上帝的子民被救赎和拯救，歌颂耶和华的超赞力量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。他们的歌曲具有历史和预言性的意义。事实上，四十年后，当间谍们在耶利哥城遇见喇合时，他告诉他们，耶利哥人在听到出埃及记后开始害怕上帝的子民。约书亚记二章预言之歌将恐惧带入敌人的心中。在启示录中，敬拜和代祷克服了被盗的宗教体系和野兽般的政治结构。现在通过诗篇上升，通过上升诗篇有一个呼救被释放然后上升的循环。阅读诗篇120篇至121篇，诗篇120篇以陷入困境的人们向上帝呼求开始。他们被谎言和欺骗所包围，并被火焰箭射中，解决的办法就是在锡安升到主那里。诗篇121篇是登上锡安山的开始。求主在上升过程中帮助你，并稳固你的立足点。下令释放吧，跳一支自由之舞。